位听众朋友们好，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们来介绍历史上的三位大文豪，敬天信神，济世整民，弘扬佛法的故事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，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，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。而文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，熟读圣贤书，弘扬道德，敬天信神，以经世济民为己任，这是纯正的理念。在其为人处事中，乃至其文学作品中，无不充分地体现出来，被后世传为佳话。以下为其中的几例。唐代杰出的大诗人白居易，从小受儒家文化的熏陶，立志兼济天下。他为官清廉，一心造福于民。他的诗风朴实自然流畅，提出文章何为实而著，诗歌何为事而作，反映人民疾苦，揭露社会实弊，为正义而大声呼喊。如他在《济唐生》中写道：为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。他看到很多权贵残酷盘剥百姓，竟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，在《买花》中写道：一丛深色花，十户中人富。他著名的作品有《卖炭翁》《杜陵叟》《红线谭》等，都体现出对百姓关爱同情的善念。白居易为杭州太守时，听说道林禅师是个很有修行的大德高僧，就前去拜访。他向禅师请教说：人生的道理如何呢？禅师回答：诸恶勿作，众善奉行。白居易说：如此简单的道理，三岁的孩童也会这么说。禅师说：三岁孩童虽然能说得，80岁老翁却未能行得。白居易一听就明白了善言要躬行，敬佛要诚心的道理，于是顶礼了禅师，从此信佛了。他深信佛理妙义，自号香山居士，走上了修炼之路。他爱护百姓，带领杭州人民筑堤，旱钱塘江潮水，并储西湖的水盖田千顷。后人纪念他，名所筑之堤为白堤。他不仅自己坚持诚心念经修行，还大力倡导以佛家慈悲济世的精神善化众生。他用自己的俸禄请人彩绘大型的天国世界图、佛像、神像，印佛经，劝勉人民要信奉佛法，相信因果。他写道：愿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以语之音，转为将来世世赞佛成、转法轮之缘。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散文家、诗人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：吾自幼好佛，求其道即30年。他有着儒家济世整民的抱负，任监察御史时因正义感言遭到奸党小人的迫害，屡次被贬，直至贬为柳州刺史。在柳州主政的4年间，他引导人民发展生产，兴办学校，教化群众敬佛向善，传播佛家的经书和义理，使当地民风淳厚，柳州面貌焕然一新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。柳宗元被贬时常常寄居在寺庙，与僧人们一起参禅悟道，谈玄说佛，感受佛法的博大精深。他的思想境界也在不断的升华，在其文学作品中也反映出来。他在游西山时写道：悠悠乎于好器具，而莫得其牙。 洋洋乎于造物者游，而不知其所穷。在游览小丘时，他写道：青灵之状与目谋，盈盈之声与耳谋，悠然而虚者于神谋，渊然而静者于心谋。其宁静淡远的心境与自然达到了纯然合一。他所吟咏的对象中，无论是窈窕伶清霜的红娇，还是近色不改旧的青松，无论是晚岁有余芳的菊柚，还是蓊郁有华枝的新竹，都有着同诗人同样美好的品质，都是诗人追求真理和秉正而行的品格的写照。欧阳修是北宋时杰出的文学家、史学家，他四岁丧父，幼年家贫，母亲以荻草画地教他识字。欧阳修勤读儒书，24岁时考中进士，为官40多年，官声清廉，爱民如子。他坚持正义，因写了《论杜衍、范仲淹等罢政事状》，为杜、范等人据理申诉而遭贬谪。任地方官时，他实行宽简之政和仁政爱民之策，使当地政通人和，赢得百姓的赞誉。他提出文哲以明道，提倡简练平易自然的文风，对宋代和后代文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被称为北宋文坛的领袖。他识才惜才，尽力提携后进，曾巩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等人都是由他举荐而闻名的。当时宋仁宗崇信神佛，契嵩禅师因自幼修行，道心坚定，经书章句无所不通，深得宋仁宗的赞赏。欧阳修认为儒道的道理是最正确的，因此只拥护儒道学说，对佛家道理予以排斥。契嵩禅师于是针对石壁加以辩证，指明佛家讲慈悲普度，教人向善，儒道释三家思想皆有济世之功。当欧阳修看到禅师的文章后被折服，完全改变以往错误的观念，说：我不曾深看佛书，连一本佛经都未明其义理，有什么资格谈佛法？于是整装端肃去拜见契嵩禅师，向其谢罪说：余诚不知天地之广大，不知佛法之奥妙，更不知佛之为圣者，今完全醒悟矣。此后欧阳修经常到名山宝刹去参访，有一次到庐山拜谒祖印禅师，禅师亲切慈悲地向他开示佛家道理，讲了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和善恶必报的法则。欧阳修毕恭毕敬，耸听望卷，至夜分不能已，迟回余寻不忍去。他此后笃信佛法，无论后来身为宰相还是晚年归隐，都坚持诵佛念经，修持心性，自号六一居士，并经常行文劝善，弘扬佛理，使很多文人士大夫走上了修炼之路，使更多人敬佛向善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期的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再见。